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特莱特开始他的中国之行之际，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24日发表报道，标题是在联合国人权事务代表访问中国新疆之际，人们担心一场掩盖。5月19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终于即将访问新疆，他能否了解到任何事情要看中国当局。在当今中国，新疆以及维吾尔人问题早就成为学术研究和言论自由的禁区。中国共产党当局禁止中国人在公开场合谈论新疆以及维吾尔人问题，但中国境外的学者多年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当中有英国纽卡索大学芬利博士，芬利的研究得到了中国政府给予的一种特殊的凸显，这就是他被中国当局列入制裁名单。美国之音不久前采访了芬利，在采访中在解释他获得中国政府制裁这种殊荣以及他研究维吾尔人问题的缘起之余，芬利博士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以及众多的其他国际学者认为用种族灭绝来表述新疆的维吾尔人正在经历的痛苦并非夸张，而是实事求是。当今英国有不少研究维吾尔人问题和新疆问题的学者，芬利是中国政府去年3月宣布列入对英国9人和4机构制裁名单当中的唯一的学者，其他8个人是政界和法律界人士。芬利本人如何解释他为什么会获得这种特殊待遇或荣誉呢？
Yeah, that's true. I am the only UK academic working on Xinjiang to have been sanctioned by China. Many people say, why you? I've been working on Uyghurs for 30 years, and it's really only my recent work.
不错，我确实是英国唯一的一个受到中共制裁的研究新疆的学者。我研究维吾尔问题有30年了。只是最近这几年的研究让我遇到了麻烦。英国本来也会有几个其他的学者会受到中国的制裁，但我想为了报复英国先前宣布制裁4个中国官员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侵犯人权，我可能是中国最容易挑选来进行打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英国学术界人士。英国有其他一些研究维吾尔问题的学者，其中包括两个拥有美国国籍但生活在英国的学者。我想挑选他们来报复英国可能不太合适。还有一个研究民族音乐的教授，那位教授对维吾尔人研究涉入很多，但对待政治问题可能不像我一样。我们还有两个职业研究人员，他们是资历比较浅的学者，他们在中国发布制裁之前不是那么著名，因此没受到注意。那么为什么是我受到制裁呢？我想有好几个可能的原因。我发表的好几篇论文是可能的原因。在2019年我发表一篇文章，其中的论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在新疆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我谈论了中国共产党当局如何使用拘禁、监禁和强迫劳动的威胁来使整个维吾尔族感到恐惧，从而使他们臣服。这样的文章大概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
2020年芬利在《种族灭绝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那篇论文探讨了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风险，探寻了边疆地区的掠夺性种族灭绝，比较了历史上的边疆地区掠夺性种族灭绝跟新疆的例子。这样的研究论文显然也不是中共政府所喜欢的。芬利在那篇论文中指出，学者最初提出的在新疆的文化种族灭绝，也就是低级的种族灭绝，在2020年6月得到了增补，因为有了证据显示新疆发生强迫绝育、强迫人工流产、强迫 避孕环植入，这些证据显示有可能发生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2021年12月9日是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判定新疆发生的情况确实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灭绝。他所依据的根据就是在那里维吾尔人被禁止出生。
我上了中国政府制裁名单的另一个理由可能是我向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供了证词。那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汤姆·图根哈特，他也像我一样在去年三月受到中国的制裁。在我提供的证词当中，我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或许中国当局不喜欢。我的建议包括抵制2022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英国需要和中国进行某种经济脱钩，需要就人权问题进行经济制裁，对中国某些个人实施制裁。我被中国当局选来实施制裁的最后一个可能的理由是，我在纽卡索大学组织了题为《新疆的危机、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司法正义》的大型研讨会。那个研讨会在2019年就开始规划，我们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做了推广。后来那场研讨会在2021年9月举行，聚集了新疆研究和种族灭绝研究的学者、律师、政界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齐聚纽卡索大学讨论新疆的危机。我想这可能就是中国当局对我实施制裁的可能原因之一。
芬丽接着说，
The final reason why I might have been chosen was because I had been organizing a major conference in Newcastle University called the Xinjiang Crisis, Genocid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Justice. And this had been in planning since 2019.
我被中国当局选来实施制裁的最后一个可能的理由是，我在纽卡索大学组织了题为《新疆的危机、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司法正义》的大型研讨会。那个研讨会在2019年就开始规划，我们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做了推广。后来那场研讨会在2021年9月举行，聚集了新疆研究和种族灭绝研究的学者、律师、政界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齐聚纽卡索大学讨论新疆的危机。我想这可能就是中国当局对我实施制裁的可能原因之一。
在201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中，芬丽写道，维吾尔人的状况最近受到全世界更多的关注，种族灭绝之说，而且是不带文化的这种修饰语，被用来描述维吾尔人的状况。鉴于大多数中国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密不透风的出版审查，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记者问芬丽博士，他可以如何尝试让他们认识到在新疆一场种族灭绝正在发生，而且使用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连的种族灭绝并不是夸张。
It'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So the concept of genocide itself obviously has been subject to much academic and legal debate, bo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Uyghur crisis, the current Uyghur crisis, but also far beyond it. And it's often mistakenly assumed that genocide has to involve mass killings.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种族灭绝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很多学术的和法律的争议，无论是在谈论当前的维吾尔人危机，还是跟这个危机很远的事情。人们常常错误地以为种族灭绝涉及大规模屠杀，而且是那种非常扎眼的一次性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掉。人们也常常以为种族灭绝是要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平级的，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而且也有很多纳粹大屠杀研究者指出，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案例，是跟其他的案例不可比拟的。学者布拉德利·坎贝尔写道，种族灭绝可以发生于更广阔的范围，从原型种族灭绝，这可以是一次性的小规模暴力事件，有几千人被屠杀，到超级种族灭绝。这种屠杀的例子就是纳粹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蓄意处死600万犹太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大屠杀，是非常极端的事件。但我的观点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是，种族灭绝可以是以缓慢的、逐渐的方式发生，比我刚才所描述人们所常见的那种屠杀更痛苦。种族灭绝可以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发生，这种种族灭绝或许可以被称作渐进式的种族灭绝，缓慢的种族灭绝，就像学者马克·勒文所说的那样。
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第二条列出了五种行为可以构成种族灭绝，其中每一种都可以独立构成种族灭绝，无论是大规模屠杀是否发生。那五种行为是 A.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B.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C.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D. 强制实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 E.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芬利博士说，
Now, before June 2020, many of the Xinjiang study scholars, like myself, we considered that cultural genocide was occurring in the region. Now, cultural genocide is not recognized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ultural genocide, of course, was also perpetrated by British and European...
在2020年6月之前，很多像我一样研究新疆的学者认为，新疆正在发生文化种族灭绝。文化种族灭绝在国际法中不被承认。文化种族灭绝也是英国和其他欧洲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入侵时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北美洲、南美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在1940年代拒绝使文化种族灭绝的概念纳入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然而，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在2020年6月出现的证据表明新疆发生了组织生育的情况，也就是由政府指令的强迫性人工流产、绝育、宫内节育器植入，这是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在2021年12月9号裁定，现有的证据超出了合理的怀疑。新疆发生了反人类罪、酷刑、种族灭绝，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D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查证了大量的证据，其中包括中国当局的所谓人口优化政策，这种政策导致了阻止或减少在新疆的维吾尔生育。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直接了当地应用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D款，判定新疆发生种族灭绝。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律师认为，必须根据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的 B 款，即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以及第二条 E 款，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在新疆就是把父母都被拘押的孩子转移给政府办的寄宿学校、孤儿院，判定新疆发生种族灭绝行为。
各位听众， 您刚才收听的是专访学者孙立一谈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认定。这篇专访的文字记录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